让我们起在主面前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将自己的心仰望在你的面前，你借着罗马书这段话语，让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心能够明了，能够明白我们到底是追寻顺服你，还是我们还是被罪所辖制。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顺从你的人，我们是你的奴仆。感谢赞美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则新闻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新闻，就是有一个高尔夫球的名将叫做泰格·伍兹啊，是一个这个新闻在今年在2023年的时候爆发出来。我们知道，希望我们对泰格·伍兹的对观感就是非常的好的。他年轻专业，年轻又有钱，然后呢，他是少数民族凭着自己的力量打拼，然后呢得到了高尔夫球的第一名。然后他每次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街上、在报纸上、在飞机场里面看到他的广告，就是年轻专业啊，这个非常有活力。那但是呢，他爆发出来的新闻就是他在个人的私生活上面，在个人他在家庭的生活上面是非常的混乱。他跟各种不同的这个在搞着婚外情的关系，以至于他最后他的妻子要他离婚。那怎么会一个我们所理解的平常看到一个这么年轻的一个很单纯的凭着自己的努力奋发向上得到成功的人，结果他背后竟然是这么混乱的一种家庭的生活呢？我们觉得奇怪，为什么人性会堕落到这样一个地步呢？他要的东西他全有了，名他是全世界第一名这个高尔夫球第一名，他要利他的钱很多他只要打一场高尔夫球赢了这个奖金就已经不得了，是我们普通的一个人得不到的。他的妻子非常的漂亮，是瑞典的模特，他的儿女非常可爱，他要的东西都有了。但是为什么人会有一种毁灭、自我毁灭的个性？这些东西他都要，他都不要了，他宁愿偷偷摸摸的搞婚外情，跟不同的女人搞婚外情，就最后被抖出来的时候，他矢口否认，他否认，他说没有没有没有这种事情，那别人陷害我的。就最后呢，被那个他自己搞婚外情的女人抖出来，他没有办法推脱，最后只好承认。承认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我错了，我以为道德标准对我是不适用的，我一辈子都在努力工作，我觉得我配享受我身边围绕着我的这些诱惑，我觉得我有权利这么做，因为我有的钱，我有的名声，这些东西都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了，但是我错了，我很愚蠢，我跟大家一样都必须要遵守同样的规则。这是他在最后在记者会上向大家认错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人都是陷在最终的。我们没有办法说拿着泰克沃兹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站在一个道德的高点，然后来指责他说，你看有钱就会干这种坏事。我们知不知道有一天如果我们跟他一样有钱，我们跟他一样有名声的时候，别人都是不费吹灰之力你想要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拒绝这样的诱惑？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在没有圣灵来指责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回转归向主耶稣之前，我们跟泰克沃兹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有一天我们跟他一样毫不费力的就可以得到这些诱惑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把持得住？我们只能够说求主的恩典荫庇我们，保护我们，让我们不要掉到这样的深渊当中。同样我们也看到人性当中有一种黑暗的一面，那黑暗的一面就是在罪的面前毫无招架的能力。当 这个罪围绕着我们，引诱我们，吸引我们，要让我们掉在这个罪恶深渊的时候，如果没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来保护我们的话，我们就跟泰戈尔只会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不提防这个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破坏力的话，我们很可能就会我们就会把我们自己好的家庭，我们自己的过去的一切的成就，我们过去的一切的这种美好所建立起来的形象完全毁掉。这就是人在罪的面前对罪没有能力招架的那种那种形状。好，那我们今天我们所要看的一个情形就是罗马书的第十二六章第十二到二十三节，他讲到人在罪的面前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罪的奴隶呢？为什么在罪的面前会被罪牵着鼻子走呢？事实上在历史上各个宗教各个这种圣贤他都在想要对付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像孔子像孟子也在想要对付到人性当中为什么有这种像小人一样的这样一种习性呢？他想要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各种方法来逃避这样的一种罪性。然而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属灵的伟人能够在这上面能够成功，也没有一个宗教能够真的把人的罪性给去除掉。主耶稣来了就是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他知道我们做不到，他亲自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担当罪的刑罚跟罪的责任，让我们能够靠着他得到赦免。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要带给我们的拯救的信息，让我们不但能够脱离罪的刑罚，也能够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脱离罪的引诱。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罗马书第六章的下半部所要讲的内容。我们先看第一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二到十四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在这段经文当中有几个名词，有几个词大家会特别注意的，就是做王跟做主。谁是我们的王，谁是我们的主呢？我们在上一段罗马书第六章的前半段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已经与死与主同死与主同活。那在讲完了这个前半段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来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旧人到底死了没有如果旧人已经死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致死肉体？为什么我们还会犯罪？如果我们罪人旧人还没有死，那主耶稣说在十字架上与我的旧人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那旧人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会这样讲呢？那所以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困惑，到底旧人死了没有？事实上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个经文当中哪里讲到旧人那第一段就是上一次的六章六到七节，六到七节讲的内容是我们念给各位听。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里面的与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个是一个希腊文当中的不定式，也就是过去发生的一次发生的事情，一次发生就不再发生了，也就是说这一件事情是已经成就的事情了。所以呢我们既然知道这样的话，就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基督既然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旧人也与他同钉十字架，那个犯罪的老我与他同钉十字架。那六章九到十一节还有讲到这段经文，他说因为知道 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所以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很确定的事实。然后呢，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担了我们的罪，我们的救人，我们的罪犯罪的老我已经与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个已经成就的事实，已经确定的。然而在圣经当中却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看自己是死的，我们要把自己当成是已死的，代表说那个罪的影响力在我们的心中还在作用。也就是说，在客观上面，我们的罪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我们的救人已经与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然而在主观上面，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真正的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所以你看得出来啊，这里面好像表面上是存在一个张力，救人到底死了没有？钉在十字架上就死了，死了之后怎么还会吸引我呢？是的，他我的救人在客观上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而我们在主观的上面，我们还有许多旧有的习性还在影响着我们。我们过去有很多很多的比喻来跟各位说啊，这个我们旧有的习性还会影响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旧人死了，他这个影响力还在呢？事实上这是一个主权与实际的问题。我们在主十字架上与旧人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我们在主权上面，我们在地位上面，我们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了。我们已经交付，我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顺从你，我愿意跟从你，因为你已经拯救了我。在主权上面，我们已经把自己交托给主了，我们愿意顺服主，我们愿意让主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然而我们知道主权的转移跟实际的改变中间是有一段努力的空间的，我们是需要花上时间真正的活出与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相称的生活来。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啊，就是从前啊，有一个广东的姑娘，广东的姑娘，广东小姐，她嫁给了一个山东人。那我们知道，广东人跟山东人呢，他们的生活习惯是很不一样的。广东人呢，他们喜欢吃饮茶，对不对？他们早上起来就要总是要到这个店里面去饮茶，那饮茶里面吃什么呢？吃叉烧包啊，还有呢，还有吃虾饺啊。那这种是比较精致的啊，广东人吃的比较精致。那山东人是比较粗犷的啊，山东人吃什么？大馒头啊。那他吃什么呢？吃饺子。那他既然嫁给山东人了，就想办法要习惯山东生活了，所以早上起来就开始做馒头，揉揉揉揉揉。他想说，哎呀，这个馒头只要做成叉烧包多好吃啊！然后就想到做饺子，做大大的，你要做那个虾饺，你要放虾的，还透明的，那多好吃啊！你看他每次一看到馒头就想到叉烧包，一看到饺子就想到虾饺，这叫做什么呢？嫁给了山东人，习性还是广东人啊，习性还没有改变，因为他的口味不是那么快就能改变的。可是呢，过了几十年之后，他在山东生活了很久了，他每天就起来做馒头，已经习惯了，所以呢，他以后他的整个的习性已经从广东小姐已经变成了山东媳妇，已经真的活出一个山东媳妇的样子了。他做馒头做得非常道地，就是一个山东大馒头。然后呢，做饺子也是做得非常的好吃，所以他整个口味已经从广东小姐变成了山东媳妇了。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是转移我们的主权，我们是归属主耶稣，我们是主耶稣的仆人，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了，但是呢，我们要活出一个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脱离罪对我们的缠绕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方向就是我们要顺服主耶稣，跟随主耶稣，我们不再是罪的仆人，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所以呢，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改变了，我们要 一步一步的活出一个跟我们地位相称的生活来，这需要时间的。再举个例子给各位听，我们知道辛亥革命的时候呢，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军武昌起义啊，那时候一下子全国响应推翻帝制，那时候坐在北京紫禁城的溥仪末代皇帝大势已去，发一个诏书宣布退位啊，从此以后中国再也没有皇帝了，已经走入共和了。虽然地位上走入共和，实际上是怎么样呢？心里面都还是原来那种崇尚皇帝帝制的那种封建思想。所以呢，整个进入共和之后呢，进入了民国建立了之后呢，有两次要恢复帝制，一次是袁世凯要称帝，原本他已经当上了民国的大总统了，结果呢他还想号召一些人说，哎，总统制不好，要宣布袁世凯当皇帝。你看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袁世凯被推翻了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张勋要推动复辟运动，也是把自己要当成皇帝。你看知道，虽然这已经走入了共和，宣布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了，结果呢最后人的心还没有转变，还想要恢复帝制，这就是地位与实际上的差别。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到，这种帝制的思想一直到今天已经将近一百年了，对不对？一百年了，那种帝制思想在中国人的心中还没有办法完全的除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地位与实际是需要时间来改变的。我们基督徒就是活在一个 already and not yet 这种情况。 already 什么呢？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地位上已经是一个属神的人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罪已经得到赦免了。然而我们还没有达到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许多罪在我们身上利用我们的肉体来影响我们，这样的一个这种影响力还没有完全的除尽。所以我们要靠着主，我们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是罗马书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的旧人死了没有呢？是死了，然而就罪人这个旧人在我们身上的那种习性影响力，我们还需要花时间来对付。这是我们成圣的过程，一步一步要走的这个路上。所以呢，在第十二节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保罗这里用我们的身子来描述，这是一个属灵的战场。哪两个势力在征战呢？罪的势力跟属灵的势力在征战。我们原来这个我们的身子是罪的势力作王的，他坐在宝座上统领我们全身上下，我们全部的人想要脱离他，想要反抗他都不可能。然而主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把他给推翻了。推翻了之后呢，他组织了这个敢死队，组织了这个游击队，在随时的想要夺权。主耶稣坐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王。我们宣称我们自己在地位上是主耶稣基督的子民。然而那些游击队呢，就串通我们的肢体，然后说，哎，我们想要密谋，想要革命，把这个主耶稣从王位上赶走，然后他再重新的回来我们身上做王。而我们自己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心中做王这是谁？是罪呢，还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既然主耶稣在我们心中做王了，能不能够再回去，再让在我们的身上，再容让这些罪的游击队在那里想要密谋，想要夺权？我们绝对不可以，我们绝对不容忍。我们绝对要知道，今天在我们身上的是主耶稣作王，我们千万不要走回头路，让我们的肢体成为罪的器具，然后私通罪，然后给他提供武器，给他提供力量，让他最后把我们心中的这个王权，主耶稣的王权给推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的肢体，我们的有很多的感官，我们的眼睛耳朵都是我们的肢体这些都是器具。这器具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是要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不要做，不要把它献给罪啊，来当犯罪的器具。神赐给我们许多五官啊，各种的感官，如果用对的地方，它可以为神所使用；用错的地方呢，就得罪神，就远离神。譬如说，我们的耳朵，原本我们的耳朵是要听神的话语，但是呢，如果我们献给罪的话呢，就是听一些闲言闲语，听一些不好的话语。我们的眼睛也是一样，原本我们是要看神所创造的美好的万物，能够来为神所用。然而，如果我们去把我们的眼睛去羡慕那些眼目的情欲，结果呢，最后我们就是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我们的四肢，我们的五官，同样的，我们如果把它献给神的时候，它能够发挥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功能，能够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四肢五官献给罪，最后结果就是为非作歹啊，做得罪神、讨让神伤心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到底要把我们的身上的肢体当作器具献给神，还是献给罪？我们到底要把这个武器提供给这个游击队，还是要提供给主耶稣的这个正统的政权？当然是要提给主耶稣，不是要给那些犯罪想要密谋夺权的这个游击队。好，然后我们再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说，罪必不能成不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里面讲到了一个对比，过去我们是在律法之下的，现在我们是在恩典之下。在律法之下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过去我们是在罪的影响之下，在律法上我们被定罪了，我们是活在一个想要脱离罪，但是完全没有能力、没有力量的一种阶段。而今天我们却在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活在一个恩典之下。恩典跟律法有什么不同呢？律法是来定我们的罪，它却没有力量救我们脱罪。而恩典呢？恩典是赦我们的罪，而且给我们力量能够脱离罪。今天我们这边的这段话呢，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是一个已经是现代史啊，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律法之下，而且一直在律法，不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啊，是现在已经成就的事实了。所以呢，我们既然知道自己是在恩典之下，我们不能够容忍我们自己再回到罪中，再把自己献给罪，让罪来做王。好，那我们现在再往下来看，第二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第二段经文是从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十五节到十八节说，这样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们知道这一段实际上是接着前一段，前一段告诉了我们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而一个在恩典之下的人应该有怎么样的生活呢？我们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好像是在两种不同的主权的底下，在两种不同的地位的上面。既然我们在两种不同的主权，在两种不同的地位，我们应该进一步的来想，我们的主权改变了，我们的主权改变的话，我们的心态也要变，我们实际的生活也要变。主权变是开始，如果主权没有改变，我们的心态不会改变的，我们的行为也不会改变的。然而我们主权变的话，后面是不是自动就改变呢？不是，而是要活出来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我们主权变了，我们的心态要配合我们的主权的改变，要活出一个与恩典相称的生活来，然后我们的行为就要活出一个与恩典相称的生活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段 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就是说断乎不可啊，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既然已经活在这个恩典之下了，我们就继续不断的犯罪，让这个恩典更多呢？主，这保罗在第六章这边讲断乎不可，在第五章也讲断乎不可，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当时有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我们称义了啊，我们得赦免了，犯罪就得赦免，所以呢，我们犯罪没有关系的。我们过去讲过一个例子给各位听，就是从前有一个人啊，他去家庭里面做客，啊，做客的时候呢，啊，这个忘了带刮胡刀，就结果啊，这个别人就借他一个刮胡刀，就他那个刮胡刀呢，他不习惯使用，结果呢，刮，把自己的皮肤刮了一个伤口，结果呢，他就很抱歉的去找这个主人说，对不起啊，真的是麻烦你了，你借我刮胡刀，结果我还自己把自己的皮肤刮了一个伤口。我今天要在你这边讲道，这个呢，能不能够帮助我？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啊？这个有没有药呢？啊，这个主人就告诉他说了，还好，没有关系，我有一个很好的药。这个药呢，擦下去，第二天一定伤口看不到。这么好的药，试看看，一擦，就第二天镜子上一照，哎呦，看不清楚了、啊，哎呦，真的这么厉害？这个药真好。他就问说，这个药真好。我也要买个这个药，这个药一个刮胡子以后，刮胡子不怕割伤了。那请问各位，有一个这么好的药，你是不是每天刮胡子的时候，啊，就把胡子乱刮，乱刮，把它刮伤，反正刮伤的时候就擦一擦，第二天再刮，你就会这样做？不会，你这样做头脑就出问题，对不对？虽然有这么好的药，但是就是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你真的不小心刮到了，你才会使用。没有人会去自己啊，把自己的脸上刮伤，对不对？我们在面对主赦罪的恩典，主赦罪的恩典，你犯怎么样的大罪，你可以赦免。但是人们会说，哎呀，既然能够赦免的话，犯罪没关系啊，因为是犯罪。你一个人犯罪，你要承担罪的后果，这个罪的后果留在你的心中，绝对是一种不是好受的现象。所以呢，没有人是因为说反正我得罪，反正直接是罪，一定是犯罪。所以这样想法的人呢，就完全违背了保罗所告诉我们称义的这个恩典。然后再看第十六节，说保罗在十六节说，岂不晓得你们顺当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啊，这里面讲到的是献上，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请问献上需要谁来献呢？是我们自己献，对不对？我们就不能说主啊，请你把我献上。现是一个我们心里的对神的一个表现，要你自己意志上做的决定。也就是说，做奴仆顺从谁，这是一个我们自己要做的决定。我们说我们已经得救了，主已经救我了，这是恩典。恩典不是靠着努力，不是靠着行为，是神白白的救恩。没错，神已经做成了。但是呢，我们自己能不能说，我们就停在那里完全的不动，甚至我们反方向，我们做坏事来离开？不能的，我们要在主观上，在我们的意志上，要配合我们得到的恩典，我们要怎么样？献上自己做义的奴仆，而不是献给自己做献罪的奴仆。所以，一个人走神圣的道路，是在选择呢？啊，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呢，还是必然要做的事情？既然是必然要做的事情，我们应该要下定决心，用尽力气，克服在主面前，真的愿意把自己献给主，走成圣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自由，谁也不喜欢当奴仆，对不对？除非是我们不得已了，对不对？家破人亡了，没有钱养孩子了，只好去做奴仆了。但是我们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主，做主的奴仆，而不是要把自己献给罪，做罪的奴仆。这是一个主对我们的拯救。一个人若不做主的奴仆，就必然是做罪的奴仆。
做罪的奴仆，他完全毫无招架的能力，被罪拉着鼻子跑。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情形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唯一的办法怎么样脱离罪，就是做主的奴仆。当我们离开罪，愿意靠着主离开啊，靠着主得主的力量，让我们离开罪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力量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我们能够做主的奴仆，而不做罪的奴仆。我们今天已经身份上已经改变了，我们心态上一定要配合，一定要活出一个与我们的地位相称的生活来。所以我们今天要下定决心，要在主的面前愿意献上自己做主的奴仆，如此我们能够在罪的面前得到主的释放，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昨日种种如同昨日死，今日种种如同今日生，这是真实能够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事情。这不是一个理论，我举个故事给各位听，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从前有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呢，她从小在家庭当中跟着她父亲做生意，她学会了一套如何发财致富的方法。因此呢，她从十几岁的开始就跟她在她的父亲的公司里面做生意。后来她嫁了人了，啊，她的先生跟她移民到南非去。那她想要用她这个过去的这个经验来做生意，结果她跟她先生就白手起家，两个胼手知足，然后呢开始创业。结果你发现他们真的很成功，赚进了很多的钱。他们买了大房子，啊，也买了好的车子，家里面雇了四个佣人，一个烧饭、扫地、管理园丁，还有帮他开车。结果呢，他过了这么富裕的生活呢，你会发现，但是呢，他却被罪所辖制。怎么样呢？他每天晚上睡觉睡到大概他丈夫睡着的时候呢，他就悄悄地爬起来，然后开着他家里面的 Benz， 然后开到一个小时之外的一个赌场，开始通宵达旦在那里赌博。啊，那个赌博的那个啊赌性坚强，让他赌到早上清晨的时候呢，他的先生发现太太不见了，就知道他太太一定去赌了，就开着车子到赌场去把他叫回来，说早上已经到了，我们要开店了，女儿要上学了，不要再赌了，回去，就拉着他的太太回去。他才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了赌桌。他曾经最厉害的一次，三天三夜昏天暗地不睡觉，就在那边赌，然后呢赌到最后精疲力竭，退下赌桌回到家中。他的父母亲知道这样的情形，曾经从台湾买了机票到南非去，到赌场里面把他臭骂一顿，骂了他狗血淋头，但是呢他不敢，就是不敢。他的女儿曾经跑到赌场去跪在门口叫他妈妈说，妈妈回家了，回家吧。他恼羞成怒，拿着鞋子把他女儿痛打一顿。你看这样的一个妈妈，你说还有救吗？已经没有救了。丈夫对她的容忍，对她的爱挽不回她，妈妈对她的父母亲对她的责怪挽不回她，女儿对她亲情的呼唤挽不回她。说这样的妈妈还配做妈妈吗？完全不配。她自己也知道她改不掉，每天晚上时间到了，自己爬起来开着车子去赌博。有一件事情改变了她，她公司里面请了一个员工，那个员工是基督徒。这员工来到他公司里面是做最低下的一个工作，工资是最低的。然后呢，这个老板呢知道他是基督徒，他就故意不给他什么好脸色看。但是呢，这个员工却每天活得很喜乐，然后呢每天都给人的祝福。这老板就觉得奇怪，这个人到底脑筋是不是有问题啊？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哎。”你这从小在哪什么样的学校教育的？怎么有修养这么好啊？结果呢，这个人就开始要跟他讲耶稣了。但讲了耶稣，讲了第一个字，这老板就知道，哦，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不要讲了，你不要再讲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想跟我传福音，你不要想。结果那个人就讲说，那你不听我讲没有关系，这样子，我请我们教会的牧师来跟你讲。就第二天， 牧师就来到他们公司，那他总不好意思把牧师赶走，所以呢他就听牧师讲，牧师讲出了一句话呢，他讲说我们人是被罪所捆绑的，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知道吗？然后呢这么一讲，他讲说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样的，可是他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可他不希望在他的员工面前出丑，他就讲说，牧师不能再讲了，你不能再讲下去，要讲到我家去讲，不要在这里讲。后来牧师就说好，我明天我到你家去。结果呢第二他明天牧师来了，带着一个教会的弟兄来到他们家去探访，就他远远的看到牧师来了，他就把他家四只大狼狗放出来，他说这个狼狗很凶的，牧师在看到狗他不敢进来，他的心里面后悔，他说如果牧师进来我就要信主，我不要信主，他就把狼狗放出去。就那狼狗呢冲到这个门口，一看到牧师就跟着牧师乖乖的走进来，就牧师走进来了之后呢，他看到啊没办法，只好把门打开，就牧师就来向他传福音。那牧师告诉他说告诉他两句圣经的经节，一句话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做所不愿意做的恶，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句话说到他心坎里面去了，他心里面就想说没错，你讲的真的就是这样子，我想要不要赌博，但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几乎是已经上了瘾了，上了一个瘾了之后，每天就算是不吃饭不睡觉我也要赌博，讲的一点都没错。然后牧师在用约翰一书里面的一句话告诉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告诉他说，虽然你这么不义，但是神能够改变你，神能够赦免你，你要不要得到这个赦免？你要不要让耶稣基督来救你脱离这个罪的辖制？他考虑了半天，心里挣扎了半天，说如果耶稣真的能救我，我要试看看。结果牧师就告诉他说，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你愿意走出这一步，我们就来试看看，就祷告。然后这那天他接受了主之后，他的生命不是一个晚上就改变过来的，他到了晚上睡觉，到了九点钟又醒了之后呢，心里面就开始挣扎，以前是毫不挣扎的，现在开始挣扎，要不要去。他本来准备都要穿上衣服都要去赌场再赌博了，想到说我信主我还能赌吗？然后呢挣扎了半天，你发现他挣扎了一年的时间，最后终于不去赌。他开始的时候是减少他的次数，最后呢他是连想去赌都不想赌。当他的先生跟他开着车子经过赌场的门口的时候，他看着那个赌场，心里面一点感动都没有，就是说这个赌场是我过去曾经吸引我的地方，让我犯罪的地方，而今天我却一点都不想进去，因为主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你会发现一个人能够被主所改变过来，他的妈妈改变不了他，他的先生的爱挽回不了他，他的女儿对他的求情也挽回不了他，最后他看到了他自己原来是这么样一个妈妈，他过去他看到了自己是想改改不掉，现在最终无法自拔的这样一个罪人已经没有救了，连他自己都不喜欢他自己，然而最后主耶稣却挽回了他。主耶稣不把一个人当成是没有救的，一个这样的人主耶稣仍然要把他挽回来。他最后跟他的丈夫忏悔说，我真的不是一个你好的太太，没有照顾好这个家庭，我愿意好好的重新再与你一起来把这个家庭建造起来，你能够原谅我吗？然后他跟他对自己的女儿忏悔说，妈妈过去对不起你，伤害了你，求你原谅我，我们重新再开始好吗？他们重新的组织了一个重新的恢复到过去那个和乐的家庭。谁改变了他？一个人没有办法改变，
妈妈没办法改变，丈夫没办法改变，变女儿没办法改变，主耶稣改变了他。我们心中也是受到罪的缠绕，我们的情形可能就是五十步跟百步的差别，对不对？我们虽然没有像每天晚上起来想要去赌博，但是呢，常常我们这种心中的脾气，那种老我习性，常常回来呼唤我们说：“哎呀，犯罪吧，最终很快乐的。”对，我们虽然没有跟那个老虎伍兹一样想要犯下这种丢人现眼的罪，然而我们心中却常常受到这种罪的引诱啊。如果我们一旦到达那种阶段啊，我们有钱有势，别人犯罪自动送上门来，这个最终之乐自动送上门来，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吗？所以我们知道人不行的，唯有基督耶稣，唯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胜过。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人会走错，人的力量是微小的，然而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必须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愿意顺服在主的面前，听主的话，愿意让主来改变我们。我们最后来看我们最后走成圣的道路的结局是什么。六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情，当日有什么果效呢？有什么果子呢？而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了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这里面讲到的是结局，人生的结局，每个人都很羡慕，我们希望人生有个好的结果。然而大家知不知道，好的结果是从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好的选择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一个人跟随了主耶稣，他是他的身份地位改变了，身份地位改变了之后，他的里面的价值观也要跟着身份地位来改变。当他的价值观改变了之后，这个价值观左右了他做选择，左右了他的行为，因此他最后他的行为也跟着改变。当他的行为改变了之后呢，最后呢，他的结果就会改变。当我们羡慕一个人，他说：“哎呀，这个人生的结局真好啊！”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他还是能够散发出一种爱主的荣光，他还是散发出一个基督徒的美好的形象。我们真羡慕这样一个结局啊！而当我们羡慕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我们心里想：我们是不是在最开始的时候走对道路呢？也就是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给主耶稣，我们的身份地位改变了。身份地位改变了之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价值观愿意活出反映出我们的身份与地位如果我们愿意这么做的话，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愿意走这个成圣的道路。当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是不是一步一步的活出我们的价值观，活出我们的我们的意志所要做的事情，我们的行为改变了，最终命运也会改变。所以当我们羡慕别人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们一步一步一点都不能有失误。最开始的时候要相信主耶稣，我们走对了道路，我们跟对了主，我们把自己献给主，当主的奴仆而不是当罪的奴仆，这是非常明确的，这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的。我们不可能又当罪的奴仆又当主的奴仆，一定只能当一个，这个一个是谁？就是主，就是罪。选择对的方向，我们整个的价值观跟着改变，价值观改变了之后，行为就跟着改变，最后我们一定能够达到主要给我们的结局。而这篇十九到二十二节就拿出了好多的对比，这个对比就是一步一步的让我们从地位的改变到最后结局的
改变。我们来一节一部分一部分的来看。第一个我们来看的是我们的肢体献给谁当奴仆，过去是献给谁？过去献给不洁不法，得救之后献给谁？献给义啊，在第十九节说出来的。然后我们从第十九节我们再来看，第十九节说我们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如何呢？我们过去从前是以至于不法，我们现在是以至于怎么样？成圣。对了，哦，然后我们再来看从二十节的前半段来看，我们是做了谁的奴仆呢？过去是做谁的奴仆？罪的奴仆。现在是受谁的约束？啊，过去做罪的奴仆，不受义的约束。现在是得了什么？得了释放，做了谁的奴仆？义的奴仆，在二十二节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对罪我们的态度，也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啊。对罪的态度，在二十一节讲到从前怎么样，不被义约束。而二十二节讲到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现今从罪里面得到了释放，啊，就是对罪的态度不一样，啊，然后呢最后结出来的果子，二十一节讲到，二十一节我们结出什么果子？二十一节是过去，啊，过去是结出罪的果子，罪的果子就是什么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看为来羞耻的事情。而我们现在呢，我们结出什么？成圣的果子。对，我们最后来看结局。如果我们对我们啊过去按照过去那种生活的样子，我们最后结局是什么？二十一节结。而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的结局是什么？二十二节永生。对，你会发现从十九到二十二节，把过去跟现在对比非常清楚。过去是罪的果，过去我们想要脱离罪，不可能，没有力量。过去我们的价值观是只能够跟随着罪，我们是羡慕最终之乐。而现在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的价值观跟着我们的地位开始改变，我们的地位被主耶稣拯救，成为属他的子民，我们不再属罪，地位改变，价值观也开始改变。价值观改变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行为已经不同了。我们过去犯罪理所当然，现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该不该这么做，不该怎么办，不要做。所以呢行为之后的改变，接着呢，我们一生累积了一生的成果，最后的结局是得到永生，而不是落在死亡当中。犯罪不是啊，我们可以像开个物体一样走过之后不留痕迹，啊，没有人知道，凡走过必留痕迹。我们想要犯了罪之后就摆脱得干干净净，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有一个干清洁的良心。一旦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得罪了他，我们一定要回到主的面前求主赦免，而且求主洁净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面前不要继续的犯罪，贪爱罪中之乐。开个物质的故事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最后想要躲避他自己的罪的后果，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想要做这个遮掩他的罪，他想要靠着他的钱来摆平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最后只能够再公开承认自己的罪。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如果他不愿意真心的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的话，这种虽然表面上已经啊摆平了这个事情，最后那个罪还会找上他，他还会在这个罪当中继续的跌倒。而我们今天是给我们一个警惕，我们今天不单单是地位上的改变，心态上的改变，要真正的在主的面前，在行为上活出一个与我们的地位相称的生活来，要真正的在心态上顺服主耶稣，离开罪的势力。这就是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的啊教导。主耶稣不是用律法的心态来警戒我们说，你们再犯我就用刑罚来刑罚你，是我们会，如果我们继续不断的犯罪，我们最后的结局是在刑罚当中。然而主耶稣却告诉我们说，儿子们孩子们啊， 你地位已经改变了，你今天已经是属我的，你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黑帮的喽啰了，你现在已经改过自新了，千万不要再走回头路。就好像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小孩一样，对不对？说孩子们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你愿意听爸爸妈妈的话，爸爸妈妈这么爱你，回到我爸爸妈妈面前，不要做这种啊自暴自弃的事情，不要做这种违反爸爸妈妈心意的事情，回到我的面前，好好的走人生的道路。神就是用这样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是我们的身，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之后，我们的整个的行为，整个的人生观，人生的方向也要往这个方向走。父母亲常常告诉我们说，儿子啊，你要先知道你在犯罪之前，你要先知道你是谁，你是我的好孩子。当你知道你是我的好孩子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不要再做出得罪父母亲，让父母亲伤心的事情。神也同样的告诉我们说，孩子们啊，当你要走到这个人生道路到抉择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谁，你是天父的儿女，这是主在我们身，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一个地位。当你知道你这样一个地位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继续的犯罪下去，还能不能够享受最终之乐，不愿意回头，就不能了。所以呢，让我们常常的在主面前记得我们的身份，我是谁，我是天父的儿女，不能够做出一个让天父伤心的事情。让我们一生把握住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能够走成圣的道路，有一天我们能够得到主要给我们的结局，就是永生。感谢赞美主，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你赐给我们一个宝贵的身份，就是我们是属你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我们不要再过去像过去那种自暴自弃，像过去那种现在最终无法自拔的情形。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回到你面前，被你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一天一天的更加的像你，一天一天更加的爱你，让我们活在世上能够真的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能够让荣耀你的名，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与你见面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奖赏。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走到人生的末了。祷告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